的魔王来啦。
好，合一下。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的魔王来啦。
登梦，让有意义的事情有意思。我是电台的主理人。完了，坐了一个月子，
我这坐已经崩溃了，诊断已经垮了。
对对，哎，我们
不着急，
我们做脱口秀这种演员的第一个开场都很难的。
本期话题，在美国育儿和在中国育儿有哪些差异？
所以在美国查男女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是不啊？
对，
嗯，
萌萌他们是看过的，对吧？
对
对，
但是看错了，非常有意思。就生下来感觉我和样样爸爸就是比较惊喜惊吓，可能是。然后样样爸爸再三的跟医生确定，哦，这是我的小孩吧。
生养孩子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咖啡说的非常对，我听过一句话，我自己特别喜欢，就是生完小孩其实是给了妈妈或者是部分爸爸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
对，
就是在你生完小孩，你就重新考虑自己到底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你可能可以去进入一个新的职业，或者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你得想好，就像萌萌刚刚说的，我觉得就是它其实你自己的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而不是说你为了这个人你去将就，或者你觉得你在牺牲，就是我觉得这个观念上其实你自己得跳脱出那个圈。
嗯，我觉得比起牺牲应该叫做新生。
哎呦。 欢迎来到迪魔王电台 Demo， 让有意义的事情有意思。我是刚从疲惫的月子军训中出来的新手妈妈，也是旺仔的漂亮妈妈五花肉。
我是旺仔的爸爸迪西。
大家好，我是迪魔王的老朋友萌萌 ，A.K.A. 样样妈妈。
啊，今天我们从这个跨了整个地理上是不是跨了半个地球？
啊，对对对，还可以。
对，还可以，跨了半个地球，约到了在美国的 Cathy。请 Cathy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Cathy。我是一个二胎妈妈，也是一个老手妈妈。
对啊，我们刚刚对了一下，我们全是儿子。
对，
哦，对啊，
对，两件皮夹克。
嗯，那就是确实叫育儿嘛。
对对，育儿确实。
对，今天我们的话题其实是我们两个新手爸妈临时想到的，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从月子中心回来。然后呢，萌萌的样样比我们家的旺仔非常巧的是，正好就大了一年。
嗯。
然后
可以蹭很多东西。
已经蹭了很多东西了。其实，在我们孕期期间啊，就不停的向萌萌去取经。
嗯。
然后旺仔出生之后，我们发现在中国育娃其实是有很多问题需要去处理的，比如说吧，就是说我们现在小孩一般来讲要么去请育儿嫂，要么去请这个就是让老人去帮忙去带，这个是在国内育娃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和问题。
嗯，
然后我们可能啊是片面的从一些媒体的报道去了解，就是在西方，尤其是一些欧美人，他们在育娃方面，老人那么热爱自由，是吧？一般来讲不太会去亲自去带娃。那新手爸妈是怎么样子去带娃的呢？我们就突然对这个问题也很好奇。
嗯，
所以就正好联系了一下萌萌，因为萌萌呢是从硅谷回来的。
嗯，
然后他在硅谷的朋友去想了解一下在美国在育娃上面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一个中西方的育儿经验的一个学习。
哎，你这段话感觉你像断网很久，还西方世界什么什么的。
我是断网很久了。就坐月子感觉就是那种离开了这个。
对啊，
社会离开了社会，
最紧张的是你吧？
我对对对，
因为我现在也在很多的就是刚当妈妈的群里嘛，已经开始卷了，就是比小孩抬头，抬怎么样，然后 又开始去翻身，然后又说门市教育家里应该要怎么布置，什么阳光什么的。我就想说到底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在把国际上的很多的先进的东西开始融合了，那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些方式，这是我比较好奇的。你这个太古老了这段。
你说你说你说。
我说完了。然后我们今天的聊天主要分三块，一个是比较涉及到生孩子这个过程，就是说到底是不是跟国内的流程一样，是不是也频繁的要做 B 超呀，做什么，因为我听说好像美国不会看的，不会检查那么像国内那么细致，然后整个生的过程是不是也会像我们一样，顺转剖啊，是顺呀，鼓励你顺呀，或者剖呀，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政策上，因为我听说医疗是很贵的，是什么样的政策去支持这个的？这个是第一块。第二块呢是养孩子，就是说，哎，到底是选择自己带呀，还是美国也有月嫂呀，还是这个早的托给托儿所啊，怎么样的？第三块呢我们会聊聊就是卷的部分了啊，卷不卷，然后早教是怎么做的，大概多久开始早教，怎么样的去激发孩子的创造力或者体力什么之类的，对于孩子以后的规划怎么样。对，这个是我们今天主要聊这三块的内容。那我们先开始聊第一块。
就生孩子啊，
产检。我可以先抛砖引玉一下，
对对对，
就是在中国的话，我看了一下，因为我是在武汉生产的，我老家是武汉的，然后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是八次产检，就是在中国是28周以前的话是4周一次，然后28周到36周是2周一次，最后的37到40周是1周一次。一共是8次，但是我自己看了一下，我大概是产检了有13次左右，因为中间总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问题，就需要去复查。所以我感觉我的整个孕期还算是比较顺利，就是没有说，我感觉花肉应该是
对
我
比你还
产检的次数要多。
对。
我们总共去了几次啊？我感觉去年一年都在做产检。
对，然后在我记得在中国应该是有5次 B 超。第一次是确定妊娠的时候，然后第二次是 NT， 再是大排畸、小排畸，最后是产前有一次，我应该也就做了可能5-6次 B 超的样子。
Cathy 这边呢？你们也会这么细吗？
其实具体的日期我有点不太记得了，但我觉得，应该是跟萌萌刚刚说的那个，到28周以前是4周一次，就是一个月去一次，然后，到足月应该是到足月还是30多周的时候是改成1周一次，哎，不是足月，应该三十，可能足月是多少周啊？不好意思，
37周，
37周 ，OK， 那应该是37周倒推4周，就是30，可能32周左右就开始是1周一次。
其实差不多，哎，
不对，中间还有一段时间是2周一次的。对，就是整个那个节奏是很像的，就是4周2周1周。
那你们胎心也是最后几个月的话，大概1周一次胎心吗？
监测，胎心监测。
我们没有胎心监测，这个问题之前也有人问过我，就说，哎，你之前生孩子的时候，你买的什么胎心监护仪呀，或者什么的？
对，
然后我就懵了，我就说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然后在医生那里好像他们就是正常的，反正每一次的检查都是非常正常的，拿那个 B 超机可能稍微在你肚子上看一下，我感觉就是看一下那个羊水是不是比较正常，因为那个 B 超照出来黑色是羊水嘛，所以基本上医生就会说羊水还可以，就可能简单几句话。我医生我头胎的那个医生是一个非常就是话非常少的医生，就是他基本上检查从头到尾一共就没有几句话，然后比如说我问他是不是正常，他就会只会回我一个词，他就说 normal， 然后比如说我感觉他那个 B 超就是看一下羊水是不是正常的，然后可能到最后几周的时候会看一下那个绕颈的位，就是那个头部的位置是不是比较正，然后可能脐带的问题稍微看一下，但不是特别关注，因为其实我老大是绕颈4周，就是那个脐带，但是他完全没有提过这是一个问题，也有可能是最后绕的，但是在生产的过程中他也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是因为他生出来之后，然后别的护士，就是我当时那个产房里面有那个应该是实习的护士在就是观摩， 但他们站得很就比较远，在那个房间的另外一头，然后我是听到他们在说，所以就我感觉美国这边的检查是比较粗线条的，不是那么的细致，也有可能是我的这个医生他比较淡定，所以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如果是五花肉的话，遇到这种情况应该会焦虑死了，
四周我直接要求住院。
他恨不得每一个小时都在开心接货。
对对对。
你不会知道呀，就是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个问题，是到那个孩子生出来，就我看到那个就旁边的护士感叹的是说，哇，你的那个什么叫什么脐带，说那个脐带好长呀。嗯，然后那有一个医生，当时其实我现在都有点不记得了，就是他当时还形容了一下，就是我这个脐带有多长，他用了一个量化的词语去大概说了一下，大概就一米多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医生把那个脐带一圈一圈的从护士应该是护士，他把那个脐带一圈一圈的就绕了一下，我看他的手就有那个绕的动作，但其实我并不知道，我也是生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再去复盘的时候，然后就回顾了一下这一段，然后回想，而且就包括因为你自己其实不知道就是脐带绕在脖子上会怎么样，因为他从来没有跟你讲过，所以你也不会觉得是个危险。
嗯，我是产前的时候最后一次做 B 超是绕经两周，然后我的医生跟我说两周还是可以顺，如果再多了可能在中国还是建议就是手术出来会更安全一点。
对对对，四周。感觉
那你们 Cathy 你们也有大排畸和小排畸吗？
对，大排畸和男女是很男女我先讲一下男女吧，我觉得男女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它一个呢是你可以通过 B 超来，也就是差不多有点大的时候，大排畸的时候，大排畸是进一步帮你确认，因为它会看得更清楚，胎儿更大，大概是到可能三个月的时候吧，就已经比较能够清楚，就 B 超是能够比较清楚的看到了。嗯，或者我二胎，因为我特别想要女儿，所以我很早就做了这个 DNA 检测，然后 DNA 检测就可以更早。据说是我当时因为我去产检，就是我去检查的比较晚，二胎因为疫情的一些原因，据说是早到第九周好像就是可以查出来男女的。
所以在美国查男女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是不啊，
对
对对，因为就美国跟中国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中国会庆祝孩子的那个百天，对吧，就百日。然后在美国其实小孩比较重的是那个 baby shower，那他是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所以基本上 baby shower 的时候你看他们就会挂一些牌子说 it's a boy it's a girl， 就是说他会在那个提前。然后而且很多爸妈他们在买，就比如说美国大部分的美国人啊，我觉得亚洲人也有，但不是百分之百，美国人基本上所有我认识的就是真的是就是本地人，他们会就是会为那个小孩的房间重新做一遍装修，就中国可能会觉得生孩子之前会避免装修，对吧，比如说避免刷油漆啊，避免那个改变，就是家里的一些就是反正就是有味道的东西会尽量避免，但美国不会，他们会在知道怀孕之后，特别知道性别之后去改造一个儿童房，就比如说那个油漆全部刷成蓝色，或者油漆全部刷成那个墙面全部刷成粉色，所以他们其实会根据这个性别去准备小孩的一些用的呀穿的呀然后以及他的房间的一些布置一些叫什么装饰，所以他们会对这个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很多人查。但是呢那个医生他也会在可能就比如说十二周左右可以看得清楚他的性别的时候，他会问你说你想不想知道，那也有一些人他想开盲盒，对吧，所以他就会说我不想知道，然后这也是可以的。
哦，
这个是不是可以追溯到美国其实没有重男轻女的历史啊？
我感觉是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点也很有意思啊，说到这个性别，就是我妈妈她当时来美国看我的时候，她就发现美国人很容易生就是三个男孩或者三个女孩，就是很多家庭都是
一个性别。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也不存在说大家因为是都是男孩所以还想生，或者也有这种，就是比如说第一胎是姐姐后面生两个弟弟的，也有就是第一胎是弟弟再生两个那个妹妹的，就我感觉性别在美国不是特别的，就我应该是没有听过重男轻女的这个事情。
现在美国还是 都生好几个吗？就是单胎的不多是吗？因为我从小时候看那种美剧里面好像都是好多小孩。
我感觉在加州其实也不会出现特别特别多小孩，可能超过三四个的也不多了，就是也有。
超过三四
个。我觉得老外可能会更多一点。对对对，但是就觉得加州可能一般正常的就大概三个孩子左右吧，就两三个孩子是最多的。可能是因为加州它本身的那个生活成本也比较高，比如说像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两到四个不等都会出现。然后加州更常见的是两个，我觉得最常见的应该是两个，然后三个也有，也比较多。
对，我们身边的华人朋友标配一般是两个，然后大概我们现在有三家朋友生了三个。还是两个比较多。
对，两三个感觉整体还是正常的。
怎么样，要不要尝试一下二胎？
不不不不不不，二胎不要，没有勇气了。
刚才说到男女的问题啊，我记得当时样样出生之前，我们一直以为她是一个女儿。
对，
我们当时还给她录了这个祝福。
我找一圈同事给他录的祝福全是你的小情人要来啦什么的。
而且他们是看的萌萌他们是看过的对吧？
对，但是看错了。就非常有意思。就是生下来感觉我和样样爸爸就是比较惊喜惊吓可能是。然后样样爸爸再三的跟医生确定，哦，这是我的小孩吧。因为实在是就是跟想象的不一样，而且准备的东西都是准备的女孩子的东西。对，但是都是缘分我觉得。
哎，刚才聊到医院这边的话，我们都是在公立医院生的吧？
对，
那个
萌萌
也是在公立医院。就是在美国这边生孩子的话，一般来讲是去私立医院多还是去公立医院多一些？
我去的这个医院应该算是一个私立医院，然后其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美国的公立医院到底是什么医院，就是他们是怎么定义的。就是但是美国是这样，它有它的保险是有两个体系的，一个呢是相当于是加州是这样哈，一个呢就是相对来说你就是你付的钱很少，但是呢比如说你只能选择一个医生作为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你的我们叫 primary doctor，就有点像你就是你什么就都先找你的这个医生，就是家庭医生吧我觉得应该。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然后如果你要看专科或者你不想看这个医生，你想去看其他的医生，那就需要either是你年度的时候才能换一次，或者是让这个医生把你推荐给另外的专科医生你才能够去看，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保险本身是不能去看，不能直接去看其他的专科医生的。那当然你可以去看，但是你可能就自己全付，然后美国的那个账单是非常就是非常夸张的那种账单，不会有人说我有保险然后我去看一个保险外的，或者我的保险完全就一定打死是不会 cover 的，他肯定是不会去看的，正常一般情况下哈。然后还有一种保险呢，相当于是相当于是他你会自己掏的钱多一点点，就是在看病的这个基础上，但是你比较自由的可以去选择我看什么医生，我也不需要我的家庭医生给我 refer 我才能看这个专科医生，就相当于来说我会更加的自由，可以去选择我看谁，然后我也随时可以切换我的家庭医生是谁，我今天开心了看 A， 明天不开心了我换到 B， 就都是可以的。然后我生孩子的时候呢是就是我说的第二种需要具体到它是什么类别的保险吗？然后我的这个保险它是这样，就是你要先选医生，同时你要自己去联系医院，然后这个医院呢也不是说随机你 ABC 都可以对吧，一定是你这个医生他会去的医院，所以你需要跟你的医生商量，通常一个这种医生他会常去接生的这个医院通常会有一个区域里面大概会有三家左右，所以那三家医院你基本上是可以随便选的。但是你最后选哪一家跟这个医院去约定说哦我要来你这儿大概什么什么时候生孩子，这些事情都是你自己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一站式的购物方式，就像中国的看病应该都是一站式的购物方式的。然后我的这种保险模式它不是。然后我刚刚说的那个相对来说你可能生孩子的钱出的少一点，就看病的钱平时每次也出的少一点，但是不那么灵活的那一种，在加州是有一个一站式的医院的，然后那你就基本上你的所有的产检拿药，然后你的那种比如说抽血的检查就都在那个医院里面，就是一站式的。那比如说我看的这种就是我的 医生他我平时去做产检的那个地方并不是我生孩子的医院，然后我要有抽血检查呀，然后一些特殊的一些就是这种我们叫 lab work， 就是跟抽血相关的吧，就是那我都是去另外一个就是第三方的一个机构，他给我开单子然后我去检查。
嗯，中国其实就像比较类似 Cathy 说的第一种像 Kaiser 那样，就是我们全部是一站式的，在里面把所有的产检全部做完。
对，
我记得五花肉直升的时候，他在叫产房嘛，
嗯，
产房里面是有很多这个待产的孕妇都在里面的。在美国的话也是这种情况，还是偏向私立医院，一般来讲就是自己一个人一个房间的。
嗯，对，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自己的生产经历是我是一个人一个房间的，然后你会一直待在你自己的那个房间里，然后这个房间还可以有陪产。我生老大的时候是在疫情前，那其实当时是去多少人都可以的，然后晚上最多，因为他有两张，就是有一张额外的床，还有一张额外的沙发床，所以晚上可以最多睡两个那个病人在那里。但是到了老二的时候，因为疫情，他最多就只能一个人陪产。但是我也听说了，有一些医院，他相对来说可能，比如说，因为是就房间本身就比较少，或者是他医院可能建的时候年代比较久了，然后房间相对来说就是小，就房间可能旧一点，但是每一层那个数量有限，那他就有可能有部分房间是两个人一间的，但他这个并不是说哦，我多出钱就可以住那个单间，就是完全是看那个随机分配，跟当时的那个就是你的生育是不是高峰期有关系。
有可能两个人一个房间，我们当时特别想抢一体化的病房，到最后还是放到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你那里那时候有多少个产妇在里面？
它是有十几张床的，然后你是在宫缩的时候就把你放进去，然后就你能听到此起彼伏的那种哀嚎。
我在外面都能听到。
对，然后他开到他极致的时候，他又推到分娩室，是这样子，大家都在同一个待产室。
对，因为我们在公立医院生嘛，然后公立医院的话，如果是越到一体化病房的话，可能是跟 Cassie 刚才讲的
差不多、嗯、有陪产有
但没越到。然后我们记得当时我之所以会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在生之前一直在看一些 B 站的视频、
嗯、
然后有一个视频是美国那边
在下图的一个饼饼，
对对对，生孩子的经历，然后发现
完全
不
一样。哎，其实还有一个小妹，因为我看她在医院、嗯、她生完的应该是后面几顿都开始吃牛排了，就是这个在我们那儿、我刚生完是开始喝粥的，就是最开始粥都不能喝、喝藕粉的、就这个、
听说美国还要直接吃冰淇淋呢。
对，然后说顺产完洗个澡也不坐月子，所以这个我也很好奇。
对，我先讲一下那个食物吧，就是关于先讲一下吃冰的问题、
嗯、
就是你从开始打无痛开始，就是打完无痛你是不能吃东西的，但是打之前是可以吃东西。我知道中国可能有一些无痛是要求你可能前多少个小时开始就不能吃东西，美国是说他不会特别的说你能不能吃东西，可能有一些医院可能有不同的交代，反正我的这个医院没有特别的交代。然后你基本上打无痛开始，医生就会跟你说啊，我们医院有很多那个零食，然后其实大部分全都是冰的，冰酸奶、冰淇淋，然后那种冰的那种，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棒冰那种，就各种各样的特别多。然后它都是水状的嘛，所以你可以吃。然后但同时，我不知道是不是加州的原因哈，就华人比较多，它同时会有一些热的食物。热的食物是比如说它叫那个鸡精、就是鸡汤，就是美国的那种冲调式的鸡汤和牛肉汤，所以你可以喝。
也喝鸡汤。
对对，他们叫鸡精，就是那种冲，就是我也不知道啊，就是基本上是粉末状的或者什么，你就冲一下，就跟咖啡一样方便。然后那个生完孩子，我觉得这个我第一胎特别有意思，就当时我爸妈都来了，然后他们就给我煮了那个什么猪肝汤，加了一点点那个菠菜，就给我送到医院去了。然后我记得我刚生完的第一顿好像就吃了一个菠菜就清汤，因为他们说一开始要清淡嘛。然后我吃完了，我大概两分钟就要吃完了，然后我就开始发脾气了，就当时你就觉得特别饿，我就想说你怎么能只给我吃这么一点东西，你是要饿死我吗？然后我就开始又有点委屈，又有点生气，然后就是都是要哭要哭的那种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呢，医院就端来了那个给妈妈的吃的那个妈妈餐，然后一打开我就特别高兴，因为里面就有你刚刚说的牛肉，但是它其实是那个我们叫做 就是牛肉馅做的那个饼，它不是真的是那个牛排要你咀嚼特别久，就是它还是比较烂的一些食物，但它确实是吃肉的，而且医生就说你应该要吃肉。然后当时呢，因为那个饭送进来的时间有一点点晚，我的第一顿，其实我生完的第一口，就是在我爸妈送汤进去之前，其实我第一口吃的是披萨，就是我老公点的那个厚披萨，我在产房吃的第一顿是披萨。然后那个护士还说，你们点的哪一家披萨好香好香，他就问我们是在哪里点的，他说那个 good choice 还跟我说。
嗯，我记得咱们在月子中心第一周好像都是吃的腰花、猪肝、
对
四物汤这种。
嗯
嗯，还挺清淡的。
嗯，非常清淡。
所以有坐月子的说法吗？
坐月子，哦对，然后就比如说生产完了，我是一直，因为我是顺产嘛，然后我的就是腿部是一直夹着冰块的，然后就一直带冰的，就是我生完孩子缝完针什么的是一直带着冰块的。然后其实它有那种就是医用冰块，就是它不是真的冰，它是跟我们那个暖宝宝一样，它是中间有一个就是混合的地方，你把它切断它就会变成冰冰的那种冰袋。但是我的医生说这个不够冰，他就拿那个医用手套给我去医院的那个制冰室装了几大袋
冰。
对，我回来就一直坚持。
是为了消肿镇痛吗？
止血消肿。我回来就是生完孩子之后前三天还是前五天，就一胎的时候，我就一直用的是真冰块，就是包括我回家之后。所以
这个跟我认知冲突很大。嗯，
是的，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我并没有落下所谓的就比如说很寒呐、或者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些后遗症。然后坐月子也很有意思，我自己是坐了月子的，因为我妈妈是她就说一定要坐月子，所以她就是她就觉得一定要坐月子，你不能不坐月子。然后我会有一些首先我认识就是华人也是中国过来的哈，就是他们是不坐月子的，就是他可能那个月子中途就会陪小孩去什么做检查呀，然后或者是自己就是自己觉得想放松放松就自己出去啊，买点什么咖啡喝呀、奶茶喝啊，就自己溜达出去了。然后也有那种就是美国妈妈，我以前在学校我有一个老师，他是生完孩子好像一周就拎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办公室，就他就说他可以回来工作了。
妈呀！
所以我就觉得，对，就是很不一样。我觉得就是，但整体美国本身确实很多人是没有坐月子这个概念的。但是很多比如说台湾人，然后这个就比如说就是咱们的同胞嘛，就是台湾的呀，然后中国大陆的呀，香港的呀，然后还有一些韩国、日本人，他们还是希望第一个月能够就是尽量的休息的。
因为 Cathy 说他那个认识的人是七天带宝宝去公司嘛，然后我以前有个同事是一个男生，然后他宝宝十天的时候，他把他的老婆和他宝宝一起还在婴儿提篮里面带到我们办公室去给大家你知道围观。我当时也是特别特别震惊，因为就觉得那个宝宝还特别的脆弱，就是我都不敢摸的那种，然后大家还能够抱传来传去的那种，我就特别震惊。
真的完全不一样。
我听下来跟刚才这个生孩子整个流程，就是在美国一娃心大，
对，就是没有我们那么每时每刻都提心吊胆的。
嗯，
对。哎，也会有产后复查吗？这种？
对，有，是42天，我记得是，就是，
对，
几周呀？对，42天。
五花肉听上去特别羡慕在美国生孩子。
也不知道啊，是体质不会出现我这个问题啊，因为我现在即使42天去复查有脱垂的问题都不让提重物的，所以我不能理解10天就拎着个手提篮去了，对，感觉
他现在都已经不敢抱孩子了。
我也是，我3个月之前都没怎么抱，因为我腹直肌分离的比较厉害，所以也抱的很少。
对，
我觉得这个产后这个问题也不太一样，就也有可能是我的那个医生哈，就我没有，因为我没有找就是中国背景的医生，我的两个医生都是在产后这一块非常的不注意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有好有坏，就是好处呢，就是我不知道有一些问题，我就免得去担心，我从来就不知道会有一些问题。就我生完孩子之后，很多人来问我说你当时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说没有啊，我特别好。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像我就属于腹直肌分离比较严重的，所以其实我腹直肌一直恢复的都不是很好。但是
对，
但我自己并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因为它在我的生理功能上并没有对我造成什么影响，我觉得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一开始 对，一开始如果他能管得细一点点，对吧？其实他当时提醒我了，但是他说起来就特别的轻描淡写，他就说你，我发一个 YouTube 视频给你看，然后你看完你就知道在家怎么 exercise 了，就是这么的简单。
嗯，
然后他会检查一些可能就是更多的是这种真的是就 medical 问题，他会做的比较的仔细的检查，然后他觉得我是恢复的比较好的。
哎，我觉得我们太晚去找 Casey 聊这一期，就是我们在孕期期间五花肉无时无刻不在焦虑，就是我们找的其实是在国内非常好的医生了，
对，名医，
然后他一直跟他讲放心没太大问题，然后五花肉一直就会觉得为什么会没有问题呢？为什么说这么少呢？他总觉得我交了这么多钱看一个名医，就只跟我说了没什么问题，他总觉得应该多说几句话，就一直在焦虑，在每一个过程中都感觉要把这个考卷做得特别的完美，然后到后面其实就会觉得其实很多事情自然而然也就好，
嗯，
对吧，就不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这么的焦虑。
嗯，我感觉刚才就着产康的话题再说一点点，就是据我所知在美国确实是很少有人做产康，不管是盆底肌啊还是腹直肌，但是在欧洲其实大家是非常注重的、
嗯、
我感觉可能就是跟他的生活态度有关、
嗯、
因为在美国大家比较追求 freedom、
嗯、
就是、
嗯、
是吧，我也不太 care 人家对我怎么看法、
嗯、
我自己开心就好，但是在欧洲你看不管是从穿着还是生活态度、
嗯、
都会更精致更小资一点、
嗯、
那么在这个方面其实他们就是在产康方面欧洲人是非常主动的。
嗯，
对，那我们这个生孩子相关的是不是聊得差不多、
政策还没聊，
政策
对，就是刚才讲就是在美国生孩子 Cathy 大概的一个成本是多少钱。
我自己生孩子因为我用的就是那个你自己选医生自己选医院的那种保险嘛，然后我一胎应该是$2,000多。嗯，他是这样，他是好像是妈妈的跟小孩的是两个账单，我记得是加到一起就是付了$2,000多，但我具体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分的了。嗯，当时就收到这一个账单就都在里面、嗯、然后二胎好像比这个低一点点，但是我用的就是就是同一个诊所的医生加同一个医院，二胎好像一共付了$1,700多吧，但是那个账单总额是非常大的，好像是我忘了是4万多还是6万多，就是那个总账单是非常大的，但是保险之后你就只用付大概$2,000左右。如果是我比如说我之前有朋友他是那个一站式的那个医院生的嘛，他可能总共就出了可能50块钱吧。就是所有的从产检开始就产检都不花钱，然后到最后就是花了50块钱。我的那个两千美金左右是不包含前期的一些检查费用的，比如大排畸啊查血啊、
嗯、
这些都是单独的。
嗯
嗯, 嗯，好，那生孩子部分我们就先聊这么多。
嗯 嗯, 嗯，那我们到第二部分就是说生完了要把孩子带出来怎么样。对，就是最开始新生儿的那个阶段嘛，其实是、
嗯、
对吧，
其实最开始应该去聊就是养孩子。我们现在在国内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一般来讲的话产假的话
对、
妈妈的话应该是有半年左右，
对，就政策调整过、
政策调整之前还是3个月。
对对对，
在美国的话是刚才讲的是妈妈嘛，然后其实爸爸的话一般来讲只有2个礼拜的这个陪产假。
嗯，
就是过了2个礼拜之后如果说没有老人和这个月嫂去帮忙的话，妈妈就要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个可怕的这个
碳基生物。
对对对，那在美国的话是在就是这个叫什么叫产假这一块是什么样的政策呢？
对，那个美国这边每个州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美国其实跟欧洲相比、
嗯、
就跟发达国家相比它的产假其实是非常不好的。首先它不是一个联邦层面的，你就想每个州有差异嘛，就证明它不是一个联邦层面的一个保障、
嗯、
所以它会非常依赖于每个州自己的这个税收情况，然后来看它这个公共池子里面有多少东西可以挪给产妇孕妇这些，对吧。所以它在落到州里面之后再落到每个公司会有一些不同的情况。那政府的保底应该是大概4个月左右，但是这4个月公司是不付薪给你的，这是保底的啊、
嗯、
然后你大概可以拿到从这个加州的一个网站叫 EDD 可以跟他们就提交比如说你的那个 你生完孩子嘛，我们叫短期就残住了，就残疾了，你可以申请这个短期残疾保险这个补贴。然后好像
残疾了
是 up to 12周还是几周，我有点忘了。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叫做baby bonding 的，就是叫 parental leave 吧，应该是叫，我现在具体有点不记得了。然后加到一起的话大概是四个月左右。然后呢很多公司，就比如说加州有很多高科技公司，比如说我老公的公司，然后我自己现在的公司，他们都是会补齐这个差价的，就是他会把剩下的你这个 EDD 本身保险没有跟你 cover 的这个部分由公司来补齐，所以你就相当于是全薪可以休大概四到六个月，每个公司的情况可能会有一些差异。这个是女生，就是妈妈。但是加州又是一个特别左的州，它有可能这个不是仅仅是指妈妈，就是有可能比如说你领养孩子或者是你对吧，就是有这样的，你可能是一个男性，但是他也是一个妈妈的角色，对，两个爸爸这样的角色也是有可能的。对，就是有可能可以享受到相对来说比正常的一个爸爸这样的角色可以更长时间，但是他肯定是没有这个短期的这个，就是这个因为你残疾了不能工作这个部分肯定是没有的。然后男生的话我感觉我见的比较多的是八到十二周可能是比较常见的，然后也会有更长的，比如说到十六周的可能也会有。
哦，那也差不多四个月。
对，就挺长的其实。
还是比国内多一点。
然后加州，至少加州哈，别的州我可能也不是很清楚，这个产假和这个一般我们会把它分为比如说你的生育的那个部分和我们叫 baby bonding leave， 然后这两个部分它其实是可以有一些切分的。就比如说有些人他觉得他一开始恢复的特别好，然后他特别想早点回去工作，然后他可以把比如说我年底可能要计划做这个长线旅行，或者是我年底我觉得我小孩那段时间可能会有别的一些问题，我可以把这个假预留到我生完孩子一年之内用掉，所以他可以把这个假期做一些切分，更加的灵活。
哦，哎，这样挺好的。
我们是必须要连续休的。
你也基本上也要休的，你每天喂奶怎么工作？
哎，对，那个美国也会强调喂养方式嘛，就你们会去更很在意这个事情吗？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去 take 那个医院的课，比如说我生老大之前，萌萌应该知道，我就跟入了邪教一样，就是其实我的身体是没有什么奶的，但是呢，因为我上了那个哺乳课，就是医院，而且是很大，我们这边一个很大的一个学校下面的一个就是研究型的医院下面带的一些课程，然后他就说每个妈妈都是有奶的，你不可能你的奶喂不饱你的宝宝。
我们也上过这个课。
对，就这几句话就特别烙在我的心里，所以我月子里一开始我就因为情绪很波动嘛，我就听不了别人说要不要加奶粉，就听不了奶粉这个词，听不了孩子是不是饿了这句话，我就觉得每一次听到就觉得特别的，就想说你们这些人特别烦，就是为什么要讨论这个话题，你们不要讨论了，就是我就会说科学说的每个妈妈都可以喂饱自己的小孩，所以我就对于母乳喂养这事情特别特别固执，就当时我就什么都不干，就是宝宝我也不带，然后他的什么喂奶啊什么我都不弄，我每天就在家泵奶，我除了泵奶就是泵奶，我大概就是这么，对，我大概持续了可能有就是非常疯狂的这种 schedule 可能有两三个月，但是后来还是持续泵奶，就是我硬把自己就是搞的就是那个供大于求吧，当时就是一胎的状况。然后但是是这样的，你的医院其实我觉得很多医院大部分的医院还是比较尊重妈妈的想法的，就你刚出来他就会那个护士就马上会问你说你想怎么样喂养，你是 mix 就是混合喂养，还是说你就单纯的那个母乳，还是说你就全部上配方奶。然后当时那个医生问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想那个纯母乳，这是一胎的状况，所以他就提供了一点点水奶给我，就可能就六小瓶吧，六小瓶就是可以喝六次，然后后来我也没有再找他要。但是二胎我就非常的淡定，而且我其实就经过那个我第一胎母乳纯母乳喂养了八个月吧，就也包括我后来的冻奶可能也支撑了，就是在这种混合模式下就支撑了八个月，也就支撑了八个月，我真的是到极致了。然后二胎的话就我就觉得我之前的那个做法有一点太过激了，所以我二胎就比较淡定，我在医院就告诉医生我要混合喂养，然后在医院我也意识到我没有奶，我就 我就在医院的时候就已经上了水奶，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混合喂养的宝宝。我也是一直混合喂养，然后混合喂养到整整三个月，第四个月的第一天我就断奶了，然后我说断就断，说断就断，就断得非常的方便快捷。对，然后就也觉得没有什么其实。
嗯，所以就是说在美国其实也是会去鼓励母乳喂养，但是还是会去尊重每一个妈妈自己的选择。
嗯，我们知道我那个公立医院是不准带奶粉进去，就是是只能母乳。
哦，我觉得这个点就是嗯，怎么讲呢，就是美国其实它没有一个，比如说中国会有开奶师这个角色对吧，就不管是官方的还是什么、
嗯、
然后美国没有这个，美国没有这个。我当时就是喂奶有一些困惑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是不是要找个通乳师来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后来我就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美国没有，我还打电话给我当时的那个妇科医生，就美国只有一个，他叫做哺乳的顾问或者哺乳的这个咨询师，然后他会给你一些建议、嗯、都是一些就他不会怎么样真的给你通奶做这个动作的，但是他会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你吃什么东西可能更容易泌乳，然后你的泌乳姿势应该怎么样，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从建议跟一些 skills 上面的，就技能上面的，但不会真的去帮你做这个动作，这个通乳的这件事情。
嗯，不存在乳腺炎这些东西吗？
应该也有，我感觉，也有。但是如果你说你真的乳腺炎发炎了，你可能就抗生素了。我感觉哈，
去专科医生那边了。
这样
确实有点不一样。
嗯、对我们是如果堵了、嗯，先让通乳师通了。
嗯，
是这样子的。
嗯，对。我是本来一开始打算是想就是全母乳，
嗯，
因为之前也看了好多资料呀，听了一些讲座，
嗯，
但是因为样样他在第三天的时候就住新生儿科去晒黄疸，
嗯，
大概晒了四天，
嗯，
四天他就一直在喝医院的配方奶，嗯，等他回到月子中心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了奶瓶的好，
嗯，
就不太愿意用力的去吸奶，
嗯，
所以就是他吸的比较少，然后我泌乳也比较少，后来就是一直是混合喂养。就是供不够求，一直混合喂养到六个月，
嗯，
我觉得也够了。那个时候就像 Cathy 一样，就是断的毅然决然，何必互相伤害呢？就是其实喝水奶也挺好的，
嗯，
所以也没有特别的强求。
而且我觉得，就可能我们本身都属于奶少的人，就你看那些我有认识一些朋友，他们是很难断奶的，就是他们说要断奶，跟他们实际断奶可能会前后要一个月。但是我真的就说断就没有了，
嗯，
一滴都没有了，
嗯，
就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身体条件是不太一样的。我现在我觉得我如果一胎早一点的认识到这个事情，就不要太固执去纠结网上所谓的母乳，就可能母乳是确实比配方奶要好很多，但是可能就是先天条件就是不一样的每个人。
对，而且我感觉产后还是妈妈开心最重要，不管怎么样，
嗯
哦，对
是母乳对吧，奶瓶奶粉怎么样都行。
我太委屈自己了，我
是奶牛啊，你奶多呀，
我是纯母乳奶巨多的那种。然后我们是刚生下来在医院的时候，宝宝就让他吸，那会儿还没开奶，然后就宝宝就不断的哭，那个医院的月嫂就说你去要点水奶，要点那个啥，我们俩就坚定的不要让他开，因为我们当时看那个图上的宣教，就是他的这个胃只有葡萄那么大，还是只有那么大，
嗯，
我说怎么也得吸出来，
嗯，
反正我们两个就坚持让他开，开到最后我到生理期胀奶的时候已经胀的完全不行了，就太多了。后来就是通乳，连续通了一周之后，
嗯，
然后我住的月子中心是医院的，
嗯，
他更是强调你纯母乳喂养，就哪怕你现在奶不够，你先奶粉过度都要过度到纯母乳喂养，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很疲惫的，一个小时左右喂一次，喂完再拍嗝，又到下一个循环，再喂，
嗯，
再拍嗝，我就这样的非常累的状况。
我当时是我基本上虽然我是就比如说头胎母乳喂了八个月，但我亲喂的非常少，我基本就是靠那个泵奶器活着。然后我记得当时那个就是泌乳的咨询师，他也是跟我们讲，就是说其实你什么方式喂养都不重要，只要你自己决定，就是决定用这个方式就可以了，你开心就好。其实比你到底吃什么，是吃的母乳啊还是吃的配方，他们并没有特别特别的去强调这个事情。
嗯， 这个也是有比较大的差异在的。
其实我觉得听下来每一个妈妈刚开始都是想纯母乳喂养，萌萌可能是因为就跟一个手机买过来刚开始还挺爱惜的，后来刮了反正就这样了就是吧，膜也不用贴了就这样就但后来其实亚亚还是成长的挺好的。
我到现在蹦出来的奶都没有让他试过奶瓶喂，就是我还是在亲喂，就都没有用过奶瓶。
对，就他现在还是处于，就我们旺仔还是处于还挺纯净的那个状态，所以就
没有接触过这些。
对对对，就
看我能撑多久吧。
对，但确实挺辛苦的。
对，没有什么自己时间，基本上就是随时随地。
对，讲到这个喂养这一块，就是我们现在的感觉就是小孩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嘛。他一个小时要喂一次奶，我一个小时要拍一次嗝。就因为现在是我丈母娘过来帮忙去带孩子，我这样子我们才会有一点点时间可以去录制这一期节目。
对，
如果说只是我们两个人去带的话，我感觉我们两个人所有的时间都会在这个上面。那其实也是聊到我们为什么会去聊这一期节目，就是在美国的话，我们从一些片面的一些报道或者一些文章里面看到，就是在美国大部分老人是不带孩子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吗？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怎么样解决这个刚开始几个月带孩子的问题呢？
我觉得首先它的社会的那个从服务的那个一些机构上来看会比中国早特别多，就是美国的小孩大概可能我记得最小的之前问到的好像是两个月左右就可以去，哎，是四个月左右吧，好像是十六周、
十八周，好像
十八周
是
吗？
就
是
十八周，
对对对，大概
托儿所
啊，
对，就可以送那个 daycare， 我们这边叫就是托儿所的，就可以送过去了。所以他的这个很多，你看很多美国人，就白人、黑人，就是美国本地人，就非亚裔的，他们很早就送了。然后我也有亚洲朋友，大概小孩是四个月左右就送到那个托儿所去了。刚刚我不是讲到就是。政府他的产假，加州这边可能就是大概四个月左右嘛，那这些妈妈要回去上班了，对，他们就把小孩就放到这个托儿所去了。
哦，他这个政策是接上的，
对
对，所以他的社会是配套的。我感觉
我还听说过一种情况，我看我有的同事是因为他男生女生都有四个月的产假，然后没有老人帮忙的话，他是女生先休四个月，然后自己带娃。接下来因为有的人他是不想那么早送到 daycare 或者 family care， 因为他也有支出也不便宜，对对，大部分家庭来说，所以他们就然后爸爸再休四个月，这样到小朋友八个月的时候，一方面小朋友大一点了他们放心一些，一方面就是财务方面他也能够缓解。
哇，但一个人带也很夸张。哎，
是挺累的。是挺累的。
是的。然后对，然后哎，我刚刚准备想说什么来着？哦，然后关于那个老人带不带孩子，我觉得我这边可能没有特别多的 data point 哈，但是我有几个就是本地的朋友，他们有小孩是这样的，我觉得他们老人还是参与的，只是说不会去参与，打个比方说小孩换尿布呀这种，就是每一个 details， 但是老人会帮忙，比如说家里做饭呀，或者看一下小孩呀。就这种他们还是会参与的，比如说像我老大的那个同学，他们就有同学家三个小孩的，那周末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同学搞聚会什么都是他外婆带过来的，他外婆陪在这儿，就证明他妈妈在家里管另外的小孩，然后平时包括幼儿园接送很多都是他外婆，所以像这种家里明显精力顾不上来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有老人参与的。然后我还有同事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他的家里的那个老人会参与一些，但可能不是像我们在，就比如说像我妈妈在现在在帮我带孩子嘛，我妈妈就是事无巨细的小孩的事情，小孩洗澡，小孩换尿布，很小的时候喂奶，基本上都是我妈妈在帮我带了。
哦，哎，那在美国有这个月
嫂
或者月嫂这样的职位吗？
有，然后在疫情期间那个月嫂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贵。
对，我们这里也是。
我们也是。
会涨价。就是非常。对，就非常夸张。在加州这边我记得之前我请，就是我老二的时候请月嫂是2020年年底嘛，大概到2021年初，然后当时大概我的月嫂费用总费用可能就在8000块钱以内，7000多块钱吧，大概就是加小费加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 我看现在那些妈妈群 PO 的月嫂的价格已经$9,000往上了，26天、
哦、是一个月的费用是吧？
对，就是26天，然后非常非常的贵，我觉得
确实挺贵的。嗯，那就是月嫂应该是月子期间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嘛，她是可以跟着小孩，比如说吧，小孩已经过了一个月了，然后一年之内都可以请月嫂呢，还是有其他月嫂去帮助呢？
嗯、一般来说，就是那些比较像，比如说我找月嫂，我就是找朋友推荐，我是不敢去就是网上随便，因为美国其实这边也爆了很多那种黑心月嫂的一些案例出来嘛。然后像一般比较好的月嫂，她一般是不愿意带超过4个月的。我当时的那个月嫂就是这样，她最大只能带4个月，而且你根本就订不到他们的档期的。你最多像我当时就订了2个月，然后她最后下家还没生嘛，我就一直把她留在我家，就是说你做到下家生你再走，所以我就一共找她60天。但一般来说，好的月嫂是不愿意接那个超过4个月的孩子的。
哦，这国内好像也是吧，好像
也是。对，月嫂一般也就做3个月、嗯、之后在国内的话，我们是一般来说是无缝衔接育儿嫂，但是在加州据我所知育儿嫂也得$5,000+、
嗯、
就是我觉得是特别贵的。
我觉得跟国内的育儿嫂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国内的育儿嫂会真的是育儿吗，还是说帮你们做一些跟宝宝相关的一些辅助性的这种劳务工作呀？
我已经用过4个育儿嫂了，基本上都是劳务工作可能更像一个宝宝的护工，因为我觉得就是孩子的早教也不太能依靠他们，毕竟就是他们的文化程度，他们的认知程度，可能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作为一个护工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更正确的 term。
嗯，
那美国的育儿嫂跟萌萌刚才讲的情况一样吗？
嗯，我感觉有几种，有一些是就是那种美国人或者是墨西哥人他们做的 nanny， 然后他们有一些是可以就是教小孩的，比如说他们有些人还可能考了一些教师执照，但是呢因为家里本身也孩子比较多，他可能没有办法去一个学校做一个 full time 的老师，然后他可能就愿意比如说每周来你家几个小时，然后去教你小孩，比如说跟他唱歌呀或者什么，有一种这种类型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像跟萌萌说的很像，就在华人圈子里用的更多的就是这种阿姨，就是我们所谓的育儿阿姨，然后她可能更多的是住家阿姨，然后在你家可能管的也就是一些基本的一些家务事情，可能跟孩子相关的，也有可能是帮你就解决你比如做饭这些问题的，但是也是为了你养孩子去找的一个阿姨。然后还有一种是那种就是可能有一些家他会请这种 share 的 nanny， 就是比如说我跟我的邻居或者我们家可能开车几分钟的就是那个路程，也有一家同龄差不多的小孩，然后我们两家就请一个育儿嫂，然后 either 是去就是你家或者来我家，然后他们两个就一起分担。
哦，哎，所以育儿嫂其实也是管做饭的是吧？
我们的是不管的，就是我觉得每个阿姨都不一样，就是你可以跟她商量、
啊、
如果你想让她做饭的话，那她做饭的时候你就自己带宝宝也可以，但是因为我们家是超豪华配置，我们有老人做饭、
啊、
所以我们的阿姨是就是不做饭，但是我们阿姨会做简单家务、
嗯、
那么她做家务的时候我就会跟宝宝一起玩，就是一些早教呀，包括帮助她一些大运动、精细运动、语言，我觉得这方面还是就是我和样样爸爸弄的比较多。
嗯
嗯，哦，所以就是说相当于招了一个人力，你可以自由去分配在育儿方面他比较能帮忙的部分。
对，但是这个因为国内的育儿也是要面试嘛，育儿嫂、
嗯、
那你可能就要在面试的时候就跟他沟通好、
嗯、
因为据我所知有的阿姨他不愿意做饭，然后有的阿姨不愿意做清洁，所以就是要沟通。
嗯， 嗯，
就相当于一个助理的角色。
嗯
嗯嗯，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比如说你不太愿意做的事情，
嗯、
换尿布呀、
嗯，
你就可以交给阿姨做。
哦、晚上呢？晚上怎么办？
晚上我是8个月以前是我跟样样爸爸带睡，
嗯，
但样样都是睡自己的床，
嗯，
然后8个月以后是交给阿姨带睡，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多都是我们自己的时间。
哦，所以就是说，在前面8个月的话，你们晚上还是比较痛苦的，要经常换尿布起来。
嗯，换尿布也是阿姨，嗯，但是是跟我们睡，对，她一般也就醒1到2次，那我会打电话把阿姨叫过来，就有点像当时坐月子的时候，
哦、懂了，
对，
她
喝奶也就喝1到2次，嗯， 现在十个月断奶了，他就晚上睡得比较好，阿姨其实也还 OK。
嗯，哎，美国是什么情况？刚才
美国这边我觉得华人的这种育儿嫂跟国内很像，就是你得跟他商量，就是有些阿姨她可能不想做饭，她就说她愿意带孩子带的时间长一点，有些阿姨呢就是她可能说她会做饭，但是做饭的时候你可能帮她看孩子，也是就基于家庭的一个需求，看你跟她商量怎么来。但她每天的那个工作时间一般来说是比较固定的。就是育儿嫂我感觉可能跟萌萌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美国的育儿嫂大多数是不会愿意晚上起夜的，就是他晚上得保证睡眠。对，就跟月嫂不太一样。月嫂就是如果说在美国本地的同学说我找的月嫂，我也有朋友说找的月嫂是不管小孩晚上的，然后我就惊呆了。然后我当时的阿姨就说那他就不应该找这个月嫂，因为月嫂最大的作用其实就是保障爸爸妈妈的休息，然后他可以帮你把孩子就是在晚上带着。然后像我刚刚说的，像有一些 nanny 那种，就是他可能会有不同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找一些学生群体的，这个我也就是知道有一些人会找，所以他会有不同的就是一些功能。如果说你找的是本身来比如说带你小孩唱唱歌呀，然后或者是跟他有一些互动的这种，那他们是肯定不做家务的。
我听说好多人找那种 babysitter， 是不是就是爸爸妈妈两个人想出去 date 一下呀，就找一些那种比较年轻的中学生或是学生，就暂时的看宝宝几个小时。
就美国有几个工作很像，在我看来就是帮人家遛狗，帮人家养，就是带看一下猫，然后帮人家带看一下孩子。但是带孩子我觉得我身边比较多的，包括我们之前那个幼儿园的老师，就是那些老师会说，如果你们晚上爸爸妈妈想要这个 parents date night，那他就可以把那个，就我们可以把小孩跟他商量好，然后放到他家里，比如说放到晚上可能八九点，然后去接他。
好，刚才聊的是育儿嫂嘛，就是回到这个叫托儿所的这个叫什么？
托班
这个问题。现在萌萌国内的话，大概多大可以送到托班里面去了？
现在我们正好前段时间去考察了一个托儿所，是跟朋友一起去的。然后那边的园长告诉我们，大部分的小朋友是两岁到两岁半入园。但是呢，如果你的宝宝已经到了18个月，他会走路了，能够简单的沟通，托儿所会在考量小朋友的能力以后考虑让他入园。
也要面试的是
吧？对，也可能只是就是简单的一些，看他的一些能力。
两岁这个不准，我们还没满月就两岁。
不是，这个两岁是按满周岁计算吧？
对对，大部分
那就24个月嘛，就是满24个月。
对，但是早的话18个月也 OK。就是因为在杭州还是有一些是双职工，
对，
就包括那个园长他也说，他们有几个小朋友是要留到6点半、7点半家长才会来接，大部分的小朋友就是4点半。家长就会来接。
那就是在国内的话，妈妈休了6个月产假之后，再到这个24个月，其实是有18个月，是比较没有办法去完全托班这样子的。
对，就比较难。
好像也只能找一个叫什么 babysitter。
babysitter， 我在我们小区，看的比较多的话，就是我们家是人手属于比较多的，其他的就是最普遍的情况，一般是一个全职爸爸或妈妈带宝宝到上托班，或者是老人带宝宝上托班，然后他们一般比较倾向于2岁半再上托班，因为对他们来说，上托班的目的不是在于把小孩托管过去，而是让他提前适应学校的生活，为他之后3岁上幼儿园做准备。所以他们就是老人如果能多带，他们倒愿意让老人多带一段时间。
就大部分还是需要老人去帮忙去撑过这十几个月的时间。
对，
在国内。
我刚刚提到这个，我有一个好奇的，有观察到一定比例的人在生完之后一方退出做全职的吗？就这个多吗？这个情况？
我没有跟那些妈妈们深入了解过，他们是一直没上班还是就是全职，但是在小区遛娃的话是有不少全职妈妈的。
嗯，因为萌萌现在应该是在全职妈妈的状态。
对，我算是全职妈妈，然后会跟阿姨一起下去遛娃，就是
巨大的市场缺口，听到了没有？6个月到18个月
有一个空隙可以。
对，这个托班在国内是不存在的，在美国是有
的。哦，但是这个特别难，因为国内的家长要求特别细，就是在美国 daycare 呢比较松，就是家长的 expectation 也比较低，
对。
但是在国内他需要你事无巨细，你像宝宝6个月需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然后在托班一般是1:3或1:4，那如果6个月可能老师是顾不过来的。
嗯，
哦，就美国的话是因为比较心大，所以就直接就拖过去了。
对呀，他们吃的也是，你想吃的呀，包括都比
我
们这边要容易很多。
嗯，
哦，
对，我感觉还有一个就可能社会兜底吧，就是他那种小的托班他会有一些美国的所谓的这个 certification， 就他需要拿到这些证件，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保障，比如说他的 facility 有一些安全的问题啊，就这些他是相当于有一个最底部的一个保障吧，所以就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兜底一些。而且美国他的整个社会结构就是大部分的人以前可能都是多个小孩的，然后大家都会是这样，所以它的这个配套设置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说的就比较完善一点点，所以会更容易，但我们家其实是到2岁半才送的。
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要慢慢去接受的过程。
对，
对吧，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痛点，就是现在在国内
是
大概生完孩子1-2年就是很长的这个职场的这个。
对，我们家是商量完之后有一方要做全职的。
嗯，只能这个样子。
对，
全职爸爸。
对，是个新型的身份，
育儿哥。
我觉得那个就是美国这边也会有一些人，他们会大部分还是妈妈，我觉得这个跟国内是一样的。然后我最近还发现了，因为最近就是我妈妈可能也要回去了嘛，然后我的工作也非常忙，我老公的工作算是就也会有忙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想而且小孩长大了说以后怎么办的问题。然后我就去看我以前的那些朋友，就大概4-5年前他们的小孩很小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的。我发现他们很多人都会 take 一个就是说那个短暂的一个休息的状态，就比如说他们 LinkedIn 美国很多人用领英嘛，就会说他们有一个那个 parental break， 就他们去照顾家庭了，照顾小孩了。然后还有一些妈妈也很有意思，他们会用那个短暂的时间之后，他可能并不会回到他以前的行业或者以前类似的一个职位上，他会我 notice 到有几种啊，很有意思。有一种呢就是找了一看就是比较养老的公司的，或者呢是政府里面的工作，就是时间上会更充足，然后工作压力也不大。还有一种呢是他们会转型，就比方说我发现好几个人他们会转型成美国的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是什么，就是不是医生但也不是护士，叫 physician， 就是他们可以做一些检查，比如说 B 超检查的那个检查医师，他就是那种，或者是药剂师，就是他们很多往那个往一些就是医学上面，就是这种医院呐、政府呀这种 public sector 去做一些职位的转变。然后反正我注意到了有一些，然后也会有一些爸爸，比如说我有个同事就是这样，他生完小孩之后觉得工作压力非常大，然后很难以平衡家庭，然后他老婆的工作也还可以，然后呢他就会想说把自己的全职中断，但是他想就是他在那个网上 PO 了嘛，他想去 take 一些这种consultant 这种就是临时性的按时间来计费的一些这种类型的工作。
嗯，
我觉得 Cathy 说的非常对，我听过一句话我自己特别喜欢，就是生完小孩其实是给了妈妈或者是部分爸爸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
对，
就是在你生完小孩你就重新考虑自己到底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你可能可以去进入一个新的职业或者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个真的底气比较典型吧，这完全颠覆了你的。
所以其实在美国也好在国内也好，就是生完孩子之后其实对于家庭中至少有一方他还是有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这个事业的转型的。
嗯，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可能有一些观念吧，就比如说以前我们在没有孩子，其实我跟我老公最开始没有特别计划去要孩子这个事情，我们第一个老大是意外怀上的，然后呢我们当时就老是会觉得有孩子是不是有一方要做出牺牲， 就比如说不上班了呀、嗯、或者怎么样，然后后来慢慢的就觉得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就因为它其实并不是一次牺牲，它是一个家庭either是讨论或者是协商的一个结果，它其实并不代表着牺牲、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协商肯定是你有意愿去做这个事情嘛。还有就是如果你一直觉得你是一个非常被动，就是你不想选择，我觉得要提前沟通，因为你的小孩可能需要爸爸妈妈比较密度高的关注你的，可能就是到他上小学这个阶段，到了小学之后、嗯、其实你并不需要真的全职在家，因为他每天大概有六到八个小时是不在家里的，那他不在家里你要在家做什么、嗯、还是说你觉得你也 OK 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就是把他在家的这段时间拿掉。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你得想好，就像萌萌刚刚说的，我觉得就是它其实你自己的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而不是说你为了这个人你去将就、嗯、或者你觉得你在牺牲，就是我觉得这个观念上其实你自己得跳脱出那个圈。
嗯，我觉得比起牺牲应该叫做心生。
哎呦，
一下就升华了。
我感觉也是一种自己那个重新成长的一次机会，因为我觉得就是丫丫现在一岁嘛，就是我有一种和他一起确实有一种体会新生的感觉，就是这一年当中他的各种的运动的发展呢、啊、语言的发展呢、啊、就是我感觉哦，我自己好像也在进步，就是特别开心。
好，那我们正好就切入第三个问题，第三个话题，我们切入第三个话题。
啊，没有，我想补充一个，就是我其实是典型的选择继续还想回到职场的一个角色。因为我在生之前就跟他说，我希望生完孩子我还是我自己。然后第二个是我深知全职这个我干不了，太难了，就是还是工作好。
工作简直就像度假。
对，所以就是家庭还是得在生孩子前其实就聊好这个两个人的平衡的问题。那我们就刚刚也聊到陪伴孩子成长这个方面，肯定陪伴孩子成长就涉及到早教呀，包括他的身体的健康的发展呀，语言的这个智力的发展呀，这部分从哪开始来？
我就先问我第一个问题吧，就是正好问萌萌的，就是什么时候开始是要去进行早教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我觉得一岁以内的早教应该就是寓教于乐。因为在中国来说，一般来说大动作方面它就是一挺胸，二抬头，三翻身，六坐，七滚八爬。所以我感觉在这段时间你就引导他去做这方面的动作运动就行了。然后像你们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就用健身架呀，然后就让他追视追听，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就是一岁以内的宝宝我觉得不需要那么卷，不需要给他太多的 KPI。
好像我们家已经会了呀。
那就很好，那说明你们已经超前了。
已经会了，头抬的老高了。
对，就让他多趴趴两个月的时候。
两个月。那个语言学习这一块呢，什么时候开始？
语言学习我感觉就是反正从他一出生，然后包括我们的父母啊，或者是丫丫爸爸阿姨，就多跟他说话，就多跟他指认一些物品，就是引导他说话。我觉得也没有说特别的，你一定要给他看巧虎，我感觉你好像特别 into 巧虎。就对我来说我是比较就是就想说更放养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让他自己能够自由的发展这方面。
你们会给他讲英文吗？
会，英文中文。对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也有考虑，因为我们之后可能也会再回到硅谷嘛，然后我们就希望他能够在双语的环境当中成长，就至少他能说中文的同时有一点英文的 sense。所以之前我查资料，人家就说有两种方式可以给这么小的宝宝学英文，然后一种叫 one person one language， 就是一个人说一种语言，然后一个是 one environment one language， 就是说我比如说我在家说英文，在外面给他说中文。所以现在我跟他爸爸商量，可能我们就走第一种，然后就是等他能够开口说中文的时候，因为他现在还没有，还不太能说话，
爸爸开始纯英文，
对，爸爸就开始说英文了。就让他就是因为我们看到那些托一般的话，虽然有外教，但是我感觉可能也只是意思一下，可能还是得靠家里的就是早教吧，这方面来说
就是one person one language。
你肯定不行。
我先把我的意思表达出来吧，就是一个人就是只说英文了这样的情况，那就是说还是说一方是有比较强的英文的功底才做得到。
对，
我们也只能是说偶尔跟
他
说一下。那这样子是不是就会造成他的语言学习的混乱？
那就看你想要你的
期望值是怎么样？你是希望他从小就能非常流利的说英文吗？
嗯，
还是？
那倒不用，那倒不用，就是
那你可能并不需要采用这两种方式
啊、
就是哦。
就这种方式可能会带来的效果就是他会非常、嗯、非常母语化的去使用这门语言。
对 对，那 Casey， 你们的小孩会讲中文吗？
会啊，我们家小孩中文比较流利，就是我觉得我刚其实我没有去研究这个方法论，我自己本身哦，有可能是我工作也很忙的原因，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比较随意的人，就是我不太喜欢做特别具体的计划、嗯、就是我可能有一个大的方向就可以了，然后小孩这一块就其实我从来没有去研究，包括刚刚什么一什么来着，一停二胎，
一停二胎
我都没有去研究，但是
七滚八爬，
对对对，但是老大的时候呢你肯定会去注意一些 milestone 对吧，就是你一从妈妈群啊或者网上会看到一些信息，你会比较，我会追踪的比较密集一些。嗯，老二我真的是一个完全没有管的状态，几乎小时候都是我妈妈在帮我管，然后他其实该学会的也都学会了呀。一开始有些时候就可能到了那个，哎，我说哎这个月要爬了，他为什么不会爬，我会紧张觉得他落后了，但其实你再回看当时那个紧张不是特别的必要，就是我甚至会觉得说他爬的姿势不太对，他这个有可能是不是跟他爸爸小时候一样，他就学不会爬了，你就会有这种就是反向焦虑，因为你没有 track 的那么细。但我哥哥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就是没有特别多的去研究这个方法论，但是呢我觉得刚刚萌萌说了一个、嗯、就是说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就是 one place one language， 我们家哥哥其实就是这样的，因为哥哥是两岁半之后开始上幼儿园，一开始我是送到他去一个双语幼儿园，因为觉得说我从来没有在家跟他说过英文，虽然我们会看一些英文的动画片 但是呢我没有真的就是在生活中用英文，我觉得要送一个双语的对吧，让他适应，然后我发现他去了之后适应的还可以，其实我们哥哥的语言是非常落后的，这个萌萌应该知道，我儿子到我老二也很落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儿子都是到两岁
可能跟爸爸一样
对，两岁三个月之后，其实他爸爸小时候特别能说，我然后他是到两岁三个月，就是我弟弟跟哥哥是差两岁三个月嘛，然后月嫂在我家里，月嫂就说听不懂我们家哥哥在说什么，因为他的语言都非常的低龄以及就是碎片化，然后会有一些口音、嗯、但是也不是我老家的口音、嗯、很多人说我们家哥哥是那个南京口音然后我就觉得语言上面呢，这个其实哥哥那个时候我非常注意，因为每次去儿保我都很担心，我就老是觉得我要介入这个事情，就是非常的焦虑，但是后来我慢慢的会发现其实美国这边这些方面他们看的比中国更紧，就是如果你一直不开口或者你说不了成句的话或者成段的话，他们会一直建议你去看那个语言的 therapist， 就是他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你要解决、嗯、但是现在我其实自己已经放下了，我甚至觉得就是老师的意见你可以去参考你可以去介入，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问过我自己哈，你有见过不会讲话的孩子吗？没有吧，基本上除非是有一些自闭的问题、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导致了这个孩子不说话、嗯、但一个没有这些问题的孩子其实他都会说话的，所以现在我不是很焦虑这个事情了。包括我们家哥哥其实现在在他的幼儿园班里面其实语言还是会有一些落后的，然后我送他的幼儿园是一个犹太学校，就是后来我没有去这个双语学校了，就是因为一些别的原因吧、嗯、就是那个学校可能有些他自己的自身的一些原因，所以我就换到了一个犹太学校。嗯，换到犹太学校就是他大概在之前那个幼儿园待了三个月，我暑假的时候就换到犹太学校去了，然后我当时也一开始觉得说他肯定都听不懂，我给老师写了巨多的那个 notes， 就是告诉他我们家小孩上厕所是说什么单词是说什么，然后要喝水说什么，然后他要吃饭可能会说什么，我就非常担心，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小孩完全就没有问题，而且他其实一段时间之后他甚至会告诉我他们班有一个小朋友他说的话、嗯、其他小朋友都听不懂，因为那个小孩可能是有一些自闭问题的、嗯、然后我就会发现诶，那就证明就是他是感觉得到别人的一些情绪跟反应以及他知道别人怎么想的。嗯，现在的话你想我其实没有刻意去教他英文，然后他在学校已经待了就是这有两年多了吧应该差不多，然后我觉得整体交朋友啊平时他跟同学的一些沟通可能不会说那种特别话多的小孩，用的词也可能比较简单，但是他日常交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嗯，我觉得就是这个语言这一块吧。
嗯，哎，一挺 啊，台三翻身，
你还在
三
翻六坐七滚八爬，
三翻就是三个月的时候他会翻身了，
对。
啊，接下来训练翻身。
你看，十个月就会扶站了，
他就会喜欢这种规律，然后按照书本去训练。
对，
对他们不是说了吗？第一个小孩，对，第一个小孩 by book，
第一个小孩按书
照书养，第二个小孩照猪养。
哦，对，我还想说，真的是第一个小孩按书养，然后我想说，我看了什么书呢？我看了中国的崔玉涛育儿百科，我看了美国的儿科学会的育儿百科，然后我特别推荐一个 YouTuber 叫三米黄。
哦，我也在看。
就你也在
看？对，我也在看。
就是我觉得特别的 informational。而且就是很 science， 我觉得特别好。
你怎么没给我看？
我发给你，你不点开。
我喜欢看书，不喜欢看视频。
对。
哎，你刚刚说你读了崔玉涛跟美国育儿百科这两个对比下来，你有什么差异的感觉吗？
我感觉都挺科学，但是我自己不太喜欢崔玉涛那本书的编排，就是我觉得看起来有点费劲。
啊，对
我来说，
对对对，
我比较喜欢看那个美国儿科协会的东西，但是我 follow 了那个育学员吧，叫。那个微信公众号，他有时候发的那些小文章，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在中国其实挺推崇循证的，我觉得崔玉涛也算那种，我还挺喜欢的。其实就是跟美国的理念比较符合了，现在已经。包括我们现在看医生，就可能有点扯远了，但是我都是看的循证的医生，我自己特别喜欢。就是完全不给家长制造焦虑，同时就是用。特别的能负责任，就是不会为了推卸责任而给你一些无谓的夸张治疗。
好，那我们聊的话题基本上差不多了。然后我最后还有个问题，就是问萌萌的，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在样样的过程中，就是在国内育娃的话，你觉得会有哪些是
怎么你要预感自己这一年的生活？
对对对，比较大的痛点。
痛点，我觉得就是以我们家来说，
互联网词汇，
我感觉是我非常吃惊，宝宝竟然不会自己睡觉，这是我一开始的一个挺大的痛点的，就是我觉得啊，我以为宝宝生来就会睡觉，没想到这个东西是要靠训练的，
自主入睡。
对，然后前八个月的时候，我觉得还挺难的，就是因为自己要带睡，然后就我的睡眠受到影响，那么我第二天的精神就不太好，相当于是一个恶性循环。
是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痛点。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哺乳了，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痛苦的地方。对，其他的我觉得
你知道他怎么带睡吗？昨天晚上回来很累了，他直接把清醒的小孩放到了他的婴儿床，
也没有那么清醒
啊，放在婴儿床里让他睡着了。我们两个今天都不知道他昨天晚上是怎么睡着，
因为我昨天我实在太困了，就是白天只睡了，晚上只睡了四个小时左右，然后又开了一天车，然后。那个我感觉自己再抱着他，我直接会在睡眠的状态下摔掉他了，所以我只能把他放在床上自己，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已经
他也睡得挺好的，
已经会了。对，
那个 Cassie 那边呢，就是在美国育娃会有哪些痛点？可能是没有是吧？
我觉得可能我们家一直有人在帮我。我觉得可能两个小孩之后吧，你的精力确实是有一些分担不过来，就比方说像哥哥那个时候，他怎么睡觉呀？要我们家哥哥很早就会自己躺在床上睡，就不需要抱着睡，然后弟弟就没有人管他，然后他就跟着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就属于那种就是老黄牛型，你知道，就会一直抱着他，所以我们家弟弟到现在有些时候午睡睡不着，两岁多了，我妈妈都能把他抱着睡觉，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痛。但是这个点我也没有办法去说把这个责任归结到他身上，因为我觉得还是我自己没有时间去亲力亲为一些方方面面的事情。就两个小孩你势必就是会就是你要考虑自己的时间分配吧。然后我感觉我现在工作上可能也比较占用我的时间，因为你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你就是会有些东西顾不上。我觉得就是选重点，你觉得有哪些东西是你一定要做的，就是给自己设，就都不是设高标准了，就是设那个低标准，那哪些是要保底的，然后我觉得这个要自己要想的比较清楚。然后可能现在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痛点对我来说就是我们家哥哥马上要上小学了，美国上小学的时间会比中国要早，就是五岁上小学，然后我们家哥哥又是在正好那个 cut off day 9月1号生的，所以就是他就会有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明年就 就可以有两个年纪选择，那比如说怎么去选择哪个才是更适合他的，包括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要花出，如果你想想的特别透彻，要花出巨大的精力，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精力，所以我就只能挑几个点出来，我把那几个点可能想得清楚一点，然后我就得做选择，我就得马上的去适应这个过程。我感觉现在这个其实还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未知的一个领域吧。
嗯，我想补充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目前还是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会涉及到其实爱的分配，就是他们小孩的感受上啊，就是说因为我看有一些二胎生出来之后对于哥哥或者姐姐的精力会稍微分散，然后这个一胎的感受会不太好，你当时有去考虑这个问题以及怎么解决的吗？
所以我们其实我跟你看到的这种类似的反馈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当时特别注意老大的情绪，就比方说生之前给他做很多心理铺垫包括老二整个月子，我其实跟老二真的就没有那么的亲近，就我反而会觉得我其实把很多精力都分配到老大身上去了，就是我有点可能就是过度的去强调老大，就比如说月子里老二都是月嫂带，你看老大就特别多照片对吧，每天拍各个角度拍，老二根本没人管，最后月嫂跟我们说你们给孩子拍几张照片吧，感觉别人家每天都一顿拍，然后我们家每天就很敷衍，就随便就是有些时候都忘记拍照，然后我觉得就是看你自己的，因为我感觉我们家老大是比较敏感的性格，老二是比较那种粗线条的，而且老二他可能本身很多人都会说自己家的老二更聪明，或者觉得他就是更机灵一些，我觉得是因为他的生存环境的原因，就是他如果不机灵的话，或者不那么叫什么，就是聪明的话，你可能真的就注意不到他。就是因为大的会更容易抢走你的这个注意力，所以我感觉就是两个小孩你自己得去，就可能你自己得去做一些你精力上的分配，然后根据小孩的不同的性格可能会有一些稍微就是精力的有一些倾斜，但是我觉得你说真的更喜欢那个精力倾斜的多吗？我觉得不是，真的就是一样喜欢，我有时候就觉得说我都比不出来他们两个我到底更喜欢谁一些。然后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所有的东西就是他可能没有争抢哪个是我的哪个是别人的这种问题，只有当你的小孩去跟别人小孩比如说一起玩的时候，而且你觉得你谦让一次或者霸道一次他不会产生什么后续的效果，但是两个小孩就是我觉得就是家长不能介入太多，其实一开始我跟我妈妈都介入很多，就是我们都更容易同情弱的那一方，但后来我慢慢就是越来越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其实你不能这么做的，因为其实你并不知道真正弱的是哪一方，你可能只是看到了那个表面上的
表现，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就是小孩他肯定就会有就是这种领地感，或者是他自己的这种他 personal 的一些东西，那我就觉得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他们需要学会去解决这些问题。可能在两岁前我干预的比较多，其实弟弟过了两岁之后我就发现明显他们两个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很势均力敌的，可能哥哥在体力上更占优一点，但是其实不是绝对的，可能心理上他还没有弟弟坚强，所以我就让他们自己去 figure out 一些问题，然后有些时候你就语言控制一下就可以了，其实你真的不需要帮他们出点子或者怎么样吧，我觉得这就是二胎之后你会有很多的这种你两边怎么样达成一个一致，怎么样让小孩互相去 compromise 对方，然后以及你自己的精力分配，我觉得就这个是比较挑战的。
我觉得 Cathy 说的非常对，就是如果有二胎或三胎的话，我自己觉得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平均分配所有的爱，不要因为他们的年龄或是你个人的喜好而过分的偏爱那一方，让另外一方是真的会受到伤害。
嗯，
五花肉，你又不生二胎，你问的这么认真干什么？
哎，万一，这是储备嘛？
好好好，我们聊的差不多了，文文这边有补充的吗？
我觉得还有两点，就是中美差异比较大的，一个是安抚奶嘴的运用，一个是关于训睡，就是小朋友婴儿床就睡眠方式这方面，就是如果从安抚奶嘴来说的话呢，我知道我美国的朋友基本上全部都用安抚奶嘴，然后大部分都用到了接近两岁， 因为美国儿科学会是建议两岁以上就是一定要戒安抚奶嘴，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你再不戒就会对你的牙齿的生长有影响。
嗯，
然后但是在中国呢，据我所知大家都非常犹豫的给安抚奶嘴。
对，
我们还在非常犹豫中。
还在犹豫中。嗯，然后我自己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我两个月的时候给他开始用安抚奶嘴，因为我发现真的很有用，就是他一哭你一放他就不哭了，那样这样就是爸爸妈妈老人阿姨就非常的省事。嗯，所以我们给他用了一段时间，而且安抚奶嘴给宝宝接教也特别好。
嗯，
就是因为他不会自主接教嘛，然后你一给他吸两口嘬两口他就睡着了。我们一直用到了六个月。
嗯，
但是到了六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当时我们那个阿姨就是疯狂的给他用安抚奶嘴，然后我已经跟他说过了，就是你能哄的时候，就是安抚奶嘴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个起一个安抚的作用嘛，因为他毕竟刚出生三个月，前三个月我可以理解，就是他还没有和周围的事物建立连接，那么你安抚奶嘴就是给他真的是一种心灵的安抚，你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到了后期，就是你一直这样给他用，我就想说他到底还能不能建立自己的安全感。
嗯，
然后跟阿姨说了几次以后，阿姨还是给他用安抚奶嘴，就是睡觉怎么样都用。然后我就狠心六个月的时候给他戒掉了。
嗯，
但是我们戒的好像也还挺顺利的，
顺利。嗯，
所以我就意识到可能不是宝宝在依赖这个安抚奶嘴，而是我的育儿嫂在依赖这个安抚奶嘴。
嗯，
当然我觉得每个宝宝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说，我觉得就是我比较相信科学的，所以我觉得如果需要的话两岁以前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一定程度上能够让父母轻松一点，然后宝宝得到安抚。
我担心的是他乳头混淆嘛，就说他安抚奶嘴和奶瓶和妈妈分不清楚。
嗯，书上说是超过三周之后就不太会有这个问题，然后他已经适应了你的这个乳头。
嗯，对，所以他建议，其实他建议是一个月以后再开始就是使用安抚奶嘴。
嗯，
要不今晚试一下。
哎，见
感觉我们这个
对我都买了，还是日夜款的。
哦，我都没用这么细，还有日夜分日夜款的。
对对对，分日夜款。
嗯，这是零到三个月，对，它是有大小的。
嗯，
然后当时我给他戒的也特别有意思，就是有的妈妈说是你把它剪破了，然后他就吃不出来，就没那个意义了嘛。
嗯，
然后我是给了他一个大号的，然后他嘴巴就塞不进去，他就不愿意要。
嗯，
然后之后他就没有再要安抚奶嘴了。
嗯，
就是真的是每个宝宝不一样。但是我在美国就是当时看到的所有宝宝身上都挂一个安抚奶嘴，就是不管是在车上，在婴儿车上，或者说是在走路的宝宝，就是都挂一个奶嘴。
嗯，
就挺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在小区遛娃，嗯，也好多，就是两岁以下宝宝没有人带安抚奶嘴的。
对，
嗯，要不试一下？
我不知道，
我觉得是没有太，只要不是特别特别疯狂的依赖，应该是没有坏处的。就是在一定的年龄下的话，
嗯，
如果你觉得他真的有时候哭闹啊，你安抚不了了，就给他吃吃安抚奶嘴。我
其实现在医院里也是没有说特别排斥安抚奶嘴的。
对对对。
哎，还有一点呢，
还有一个就是训睡。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叫 sleep training。
嗯，
这是在美国的话，美国儿科协会是建议四个月以上的宝宝可以开始 sleep training。
嗯，
因为小的时候他是担心有一些安全隐患。嗯，因为 sleep training 的核心就是要狠心，他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嗯，
我当时自己有系统的学过，
嗯，
但是后来我放弃了。
嗯，
就是那就可以等会儿再说，但是就是 sleep training 它是建议四个月以上开始。
嗯，
然后核心的话就是狠心，就是让他哭。
嗯，
然后他觉得四个月以下的宝宝他哭，
嗯，
可能有别的原因。
嗯，
而你不能够探知的话就会对他产生一些安全隐患。
嗯，
然后我们这边是我感觉在美国，我认为在美国可能是因为很多双职工的家长啊，然后老人的帮助比较少。
嗯，
就是如果像我这样比如说前八个月都不能睡得比较好的话，
嗯，
那么他们是没有办法投入工作或者是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所以 sleep training 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嗯，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嗯，
然后我自己呢就是看了好多资料以后，我就特别担心小朋友会缺乏安全感。
嗯，
就是在他就是 sleep training 四个月以后，就他觉得会对他的一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会对他的一生产生不好的影响。
嗯，
所以我在想如果我能坚持就坚持一下。
嗯，
那我就坚持了前八个月，到了第八个月开始给阿姨，然后阿姨也能够应对的时候，
嗯，
我就放弃了这个 sleep training 的想法。
嗯，
但是你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看个人，就是你可以看那个桑尼黄，他有一期讲了好长时间，就是关于 sleep training 的方法，什么椅子法呀，什么各种方法，但是核心就是让宝宝哭。然后他引申的另外一个中美差异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床。我感觉我看到你们的床上其实还放了一些东西。
嗯，
你放了一些枕头。对，其实建议的是 对，
嗯，
就是一岁以内，我觉得一岁可能也有点长，但是就是他可能是为了安全考虑，他是建议一岁以内的那个婴儿床上面是不放任何东西，所以我们到现在一直都是睡睡袋，就是你给他温度合适的睡袋的话，他一岁以内也不需要睡枕头，不需要盖被子，不需要那些挡的东西，这样的可能是最最安全的。
嗯，
但是我看到一般在中国家庭，他都会放一些床围呀，放一些那些小枕头呀，然后晚上会给他盖点被子什么这样的，
嗯，
容易窒息的。
那被子还是要盖。
就睡袋是可以摆，就是它翻踢不了，
哦，
我们家不踢被子和拉被子。
嗯，
对对，
哎，那可以试试。
合适温度的睡袋，
嗯，
就是你里面也要穿秋衣秋裤，
嗯，
然后外面穿合适温度的睡袋，嗯，晚上不需要盖被子。
哦，那这个挺好
的。嗯，我们今天聊的其实已经差不多了，有部分超出，颠覆了我的一个认知，包括刚刚说。头胎和二胎，
嗯，
我一般都会认为是二胎会得到更多的关注，更多的爱。
不会啊，第一胎就相当于你第一天上班工作会很认真呀，
哦，
什么事情都是很新鲜的。
嗯，哦，嗯。
第二胎就感觉流水线一样，很熟悉了，就
嗯，
但也不一定是不好，可能反而对小孩的成长来讲，
对，其实我也觉得
好处的，嗯。
你
收呀，你再收呀，
啊，收
一半没了。
今天其实是我们在我跟迪西其实是纯纯的中国环境，
嗯，
然后萌萌是在中国美国在中国这样的交叉环境，然后 Cathy 是在美国的华人嘛，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几个经历的交叉，然后也希望能给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些灵感和参考吧。但生育不生育或生几胎都是个人选择，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个人选择，
嗯，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过自己想象的生活。
嗯，不管是在美国育娃还是在中国育娃，其实我发现大方向上其实大家都是一致的，可能在过程中有一些传统观念和现代科学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不管是哪种方式吧，最后对于宝宝好，对于这个孩子的成长是有帮助的，那都是我们值得去学习的。
对，哦，
嗯
，OK，
嗯，可以吧？这样。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迪西，其实我帮你发现了你的第二职业，你可以在带完他之后，然后去美国当月嫂。怎么样？
我刚想的比你这个更大，就是说中国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缺口，就是六个月到十八个月的这个托班的这个缺口。
嗯，
你结果把我变成了一个月嫂。
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好，感谢萌萌，感谢
Cathy。
嗯，
好，拜
拜，
拜拜。
游戏结束，嘟嘟嘟嘟，游戏结束，嘟嘟嘟嘟，游戏结束，嘟嘟嘟嘟，游戏结束。